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好声音今天呢，邀请到我非常好的老朋友，也是我在算是音乐啊路途上面开始好声音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开始，也是前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郑立斌指挥，郑立斌老师，来，郑老师跟大家问好。
OK， 好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每次看到郑团长，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跟郑团长相识的时候，还是在我新书发表会的时候。那次看到郑团长，郑团长不认识我，但是我看到郑团长，他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也是非常知名的指挥家，所以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小小的兴奋，我跟小鹿乱撞。后来因缘际会呢，也才有这样的一个结缘，跟台北市立国乐团有这么多的美好的遇见。那这次非常开心啊，在这个519啊，在520之前啊的这个周日的下午2:30，有个非常棒的音乐会啊，在中山堂的这个中正厅啊。这个我当初一看到这个题目叫三 D 印象，就觉得很亲切，因为我的妹婿他是卑南族的啊，所以我那时候跟算是原住民最大的一个接触就是回去他们台东的时候。所以这次呢，我知道等于是有三位作曲家特别针对我们16个原住民啊，谱了一这个非常棒的音乐的盛宴。那我一开始能不能请这个郑团啊，也是郑指挥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在519的时候有个三 D 音像的音乐会，当时什么样的起心动念，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这个其实也要回溯到去年吧，
对，
老东家台北市立国乐团在邀请我回去指挥。
对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讲台湾的公务机关都有个3年的旋转门条款，就是说你首长卸任之后3年内回去原单位，什么事情大概都没有办法做太多，做太多事情。所以刚好他们就说这个时间点519，我刚好是3年前的4月30号卸任，
刚好是过三年，
对，刚好过那个3年旋转门条，很快啊，
好快。
对，然后呢说，邀请我再回娘家，回老东家指挥一场。那当然就是节目的设计嘛。那节目的设计，我通常节目设计第一个考量的一定是，独奏家要怎么安排？
对
对，那魏静怡是我还没有合作过的台湾新生代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小提琴家。
是是。
那据我所知，魏静怡本来应该1-2年前本来也有机会跟北市国有一个合作，但是后来他因为突然接到兵单要去当兵，所以那一次其实他没有跟北市国对
擦身而过，嗯，
对，没有真的合作到。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这一次机会能够促成魏静怡跟北市国的第一次的合作。好，那独奏人选先有了之后，那当然团方就要去确认他的档期，档期 OK， 那曲目，那一小提琴跟国乐团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梁祝，对，那梁祝其实大家都很熟，那我也演过很多遍，所以我就不太想再梁祝。对，因为每次跟国乐团小提琴就是梁祝，钢琴就是黄河，应该要有别的曲子。那特别是希望说，
梁祝跟黄河在好声音里面也好几场了。
对，好像这两个曲目一开票就会自动就会动这样。
对，
可是我就一直很想是一个
想要点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曲目，那要么台湾作曲家，要么是台湾意象的一个作品。对，那关乃忠老师的三 D 印象，他那时候是去阿里山，
对，
等着去参访去游玩，在当年写下了一个协奏曲，跟国乐团的协奏曲。那当然一开始的版本不是给小提琴，他是给一个板胡，千金板胡，对，但是后来改成小提琴独奏。那这个版本后来其实也蛮多小提琴家曾经有演奏过，包括林昭亮，其实我那时候在北市国的时候我们也跟他灌过一张唱片，也是这个作品。那另外像
林老师已经有拉过这首曲，我还没听过嘞，
他没有现场演出过，可是我们唱片有灌出来。
OK，
小提琴另外那个很帅的那个
林
刚退伍
林品任
林品任
啦，林品任，对
对，可以剪的啊，
哎，不剪的，
不剪，
对，就直接聊吧，咱们就直接聊。
OK， 林品任也拉过这个曲子，然后去年我跟台湾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小林家余道昌，
余道昌老师，
对，也曾经演过这个曲子，所以我蛮喜欢这个曲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建议魏静怡，哎，试试看梁祝以外的协奏曲跟国乐团。
但这首曲子的话，在跟台北市立国乐团是第一次合作吗？
魏静怡跟乐团是第一次
合作 ，OK。
对，那这个曲目的公开演奏乐团，我印象中可能也是第一次。嗯，因为当年跟林兆亮只有灌唱片，啊、好像没有现场，
没有现场的演出。
对，
哇，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好，那协奏曲有了之后，那现在就看要怎么搭。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下半场的分量最重的曲目。那北市国相较于台湾其他国乐团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有自己的合唱团。
对，这次我看 TCU 合唱团都联袂出席了、嗯、是非常盛大的一个聚会。 对，
所以我就很喜欢跟合唱团加上乐团一起合作，因为我觉得常常跟合唱团或是跟人声合作的乐团，他出来的声音会不太一样，
对，
会比较靠近人声。
对
对，那刚好钱南章老师《马兰姑娘》这一套原住民的主曲，当然首演版本也是交响乐团版，他1996年那时候为了台北爱乐国际合唱节写的，后来是2018年那时候我也在北市国就委托一位作曲家刘志轩把它改编成国乐的版本，在2018年国乐的版本首演。那马兰姑娘这个作品就是好听，
对，好听，
对，
真的好听，
所以就下半场的曲目也有。那开场，哎，刚好去年指挥到苏文庆老师的一个新的一个作品《云涌阿里山》，哎，我说上半场都是阿里山，挺不错的，
对对对对，
那凑就出来了，
呀呀呀！所以说事实上是从独奏开始了，所以这个，老师这样一讲完之后，我们大概说我听众有一个概念哈，就是很多这音乐会的成型啊，
嗯，
事实上跟就是我们讲说专案经理啊，一个专案的话，它本身的中心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有的时候呢，它是曲目相关的，有时候是独奏家相关，那独奏家跟曲目一搭配起来的时候，其他整个氛围跟范畴是慢慢演变起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哈，就一首一首来去看这个曲子好不好？因为毕竟，我想在。3D 印象这四个字啊，所扩张到阿里山跟马兰姑娘啊，可能有些听众听过，有些听众没有听过，请这个郑老师跟我们分别来分享一下这三首曲目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你而言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毕竟你是指挥，我一直觉得指挥坦白讲就是一个乐曲的灵魂，就算同一首曲子啊，它的指挥带入不同的话，你会发觉就跟听的 cover 是一样，它就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老师你跟我们聊一下，就针对云涌阿里山、啊、虽然是一个新曲，但你这一首曲子你会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跟氛围好不好？
苏文庆老师、啊、如果说你是国乐的观众，你熟悉国乐的话，大家一定都认识苏老
师，对，
他的台湾追想曲，我常常说那是台湾国乐界的国歌啊，
对
对对对，那个音乐比赛啊，或者是
龙喜爷，
对啊 ，Uncle Peace， 经常台湾追想曲就是出来这样子。那去年刚好是国乐学会他们70周年，然后委托了12首作品，台湾地景、不同的地方。那苏老师他就是担任阿里山这个地景的一个创作，
是。
那他其实一直对阿里山他小时候去旅游过之后，对那个地方充满了感动。
对。
那他其实有计划要写4首阿里山的作品。那这一次演出的这个《云涌阿里山》是4部曲当中的一首，其中
一首。OK。
对，然后是在去年首演在国乐学会70年的一个庆祝的音乐会上面。那我也必须说，这个曲目就是很苏文庆，你一听，这苏
老师，
对对对，苏老师的风格。对，那当然很有画面性啊。其实这一次的这三个曲子都蛮有画面性的，就是说你听着音乐，其实你都可以去想象说，作曲家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呢、啊？跟画面给那个听的人。
Yeah.
对，那曲目它的整个风格气势很壮阔，然后云雾飘渺的阿里山，然后后面又有一些那种原住民的那种 舞蹈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对
对，很有画面的一个作品，然后也很适合放在音乐会
开头。对，基本上，苏老师其实不管是开头跟结尾都蛮震撼人心的，
对，开场曲或是 Uncle Piece，
对，因为就是很能够带动这个。讲比较煽情一点，就灵魂深处那个刷就起来，那个情绪的感染力哈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来聊聊3D印象好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cover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同样一首曲子，如果说今天不同的老师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老师他都有个性嘛，
对，
那老师的个性要放进去，那指挥呢基本上又要带动，但又不能抢了那个个性，加上郑老师，你曾经跟李老师合作过，然后要录制唱片。那这一次呢，跟这个魏老师一起合作，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几年前的事情？录制唱片，
唱片应该1919还是20年嘛？
20年，哇，那都已经
还是更后，反正
蛮，
而且那一张还是国际发行，疫情前了
。
对，那时候是德国唱片的一个大厂，古典唱片大厂。国际发行的一张唱片，
哇，那回去
也算是当年我在北市国一个不错的成绩
呀。所以回去之后赶快把它放在我的 Apple Music
好像现在那个网络上面是有找得到这一张唱片
呀呀，回去赶快先听一下。所以郑老师，我想要请教，就是那这一次啊，跟魏老师一起合作，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不要讲不同的面貌，就什么样的面貌，包含林老师跟魏老师，你怎么看这两个老师在整个表现上的风格？那包含在这个风格怎么在保留这样的风格之下，去带到这个三 D 印象这一首，你跳脱《梁祝》跟《黄河》之后特别选的这首曲子想要的呈现？
林昭亮老师当然是台湾最早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他其实也是我的老师辈啊。
对，
我那时候大学去参加一个乐团，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有一年就请到林昭亮老师来当独奏家，
是，
对，那哇，那我当大学生的时候，那魏静怡其实是我学生辈的小提琴家，对，所以他们两个是年纪有点差距的不同世代台湾具国际指标的小提琴家，
是，
两位都曾经拿过国际大赛的首奖，那我必须说，其实我跟一般的指挥不太一样。一般的指挥在设计曲目的时候，他可能就先想说：“哎，我下半场那个重头戏，我要弄什么什么作品。”对，可是我通常都会是先想协奏曲，因为我很喜欢指挥协奏曲。我觉得一个好的指挥真的要把独奏家服侍得很好，让他演奏得很开心。对，因为同样一个作品，不同的音乐家来诠释，一定都会不一样。
对。
对，看法上面不一样，哎，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哎能够很开心，然后很自由的去做一个诠释上面的想法。我自己很喜欢指挥协奏曲，这个大概是一般人不太知道。
我看得出来，我非常看得出来。
对，因为我那时候刚出道，走向职业指挥的第一场音乐会，北市郊的童年协奏曲，哇，那两场音乐会大概十几个小朋友。包括现在很知名的曾宇谦，刚刚提到的林品任，都在那一批小朋友。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同样的曲子哦，每个小朋友一上来拉，音乐的感觉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我就要记一下，这个小孩好像稍微要快一点，那个要到哪里要慢一点。对，那一场完之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开心，我把这些小孩照顾得很好。
照顾得很好，也服侍得很好，让他们对这个音乐觉得这就是我的未来。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就很喜欢指挥协奏曲。
对，
那我也特别期待这一次跟魏静怡的合作，因为他毕竟是真的是台湾新生代2015年伊丽莎白国际小提琴大赛首奖，台湾的前一个拿到这个首奖就是胡乃元老师了。
对，
那已经几十年前了，那又魏静怡哦，新生代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那我也在期待说，他对于三 D 印象这个作品的诠释哦，他的想法是什么？
对，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郑老师在讲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对我而言的话，很多人都说，指挥站在那个地方，好像就跟乐团之王一样，但事实上不是的，在我心里面觉得。其实它除了是一个我们讲说商业上的专案管理之外，它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两个字，我把它叫做成全。它是要成全这一场音乐会，甚至在协奏曲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协奏， 而这个站在上面独立的演奏家，你要让他跟这个后面这群乐团的所有音乐家都能够合在一起，
是，
而且能够互相畅所欲言，
是。
所以指挥代表了这个角色呢，他绝对不是说要彰显自己啊，他基本上要能够服侍啊，要让他能够就沉浸在其中。那演出完毕之后呢，大家要能够对话。
嗯，
我觉得对话这件事情是在音乐里面，可能在下面的听众里面听得很舒服，但你都不知道在指挥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的角色。我们常讲说指挥不是一个 leader 而已，他是个 coordinator 跟 facilitator 嘛。所以我相信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把林兆亮老师的这个音乐哈，在进去之前先听一下，
对，
听一下，
先
熟悉一下这个作品。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音乐厅的时候，我觉得在519的下午2:30可以尽情把自己放松，交给指挥，然后带着你的身体，带着你的听觉，跟着这位老师还有这些音乐家们去享受这一场 3D 音像之旅。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是，
去感受一下，就是在听这个线上的跟实际上面的话，这种一期一会的这种感动。那接下来我们聊最后一个啊，因为刚才郑老师特别讲天山上老师的这个刘志轩老师的这个配器啊，等于是重新把这个西乐变成所谓的国乐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原住民族曲的马兰姑娘大家都耳熟能详，那这一次呢跟台北市立国乐团的这个合唱团一起合作啊，尤其在下面这一半场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场次。那老师你打算怎么把这个场次呢在最后下半场让大家的感受是如何，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甚至能不能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一次在马兰姑娘里面哈，包含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歌唱老师，因为陈汉威、梁佑宗跟龚天平这三位老师应该算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新秀嘛，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这三位声乐家是台湾新生代很优秀顶尖的演唱家，
是
最近几年这一两年其实他们的舞台活跃的程度也是非常，常常很多音乐会或是歌剧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
身影
踪影。对，那我其实跟这三位演唱家也是第一次合作啦，因为之前也都是可能坐在台下听到他们的声音，哇，三个声音都很棒
很棒。
对，那我再讲一个事情，我除了喜欢指挥协奏曲，我也很喜欢跟人声合作。
对啊，你刚刚就说了，基本上很喜欢跟台北市立国乐团合唱团合作。每次我去听的时候，我一看到你跟合唱团合作，我就觉得那感受度就不太一样。而且人声真的是就接近人嘛，讲大白话就接近人啊。
对，而且人声的变化又更多，更加考验指挥的应变能力，因为他的乐器就是他自己的声音，然后他的声音可能每天又不一样。我说今天状况好一点，他可能这个长音要拉长一点，你没有拉到过瘾，他会不开心。对，他今天状况不好一点，拉太长，拉得太长了，声音沙哑的，他下来可能会揍你。
对，
所以跟人声的合作，特别指挥歌剧，这个对指挥来讲，指挥一个指挥来说，指挥歌剧跟人声合作其实是最开心的。对，那回到马兰姑娘钱南章老师的这一个作品。它是八个乐章的原住民的族曲，然后其实就是最后一个乐章第八乐章马兰姑娘，大家最熟悉的哦，那个曲调大家都很熟悉。那马兰姑娘是个悲剧啊，两个年轻人相爱得不到双方家长的祝福，
对
对，所以两个人相约要去卧轨自杀。
对
对，所以其实我每次听这个作品，我之前自己指挥的那个一个影音留下来，我每次听到这个旋律，哇，那个都很感动，眼泪都快掉出来。明明知道它是个悲剧，可是它的曲调又这么的优美。那钱老师在这个乐章，他有做了一些在当年1996年，其实算是蛮新的一个尝试，在音乐作品里面加上音乐剧场的元素。所以到时候演出，我们会有两个演员。他会坐在观众席的两侧，他可能就是扮演马兰跟他男朋友，
对，
一男一女，唱到中间，音乐演到中间一段，他们两个就会起身，从观众席起身，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原住民的对话，一直说，哎呀，我们在一起啊，什么，我们去卧轨，然后两个哇啪啪啪啪跑到观众席的最后，好，然后合唱团这时候，他不只是唱歌，他有一个段落是窃窃私语， 我都说，这个就是议论纷纷呐，就是村里面
公益，
对，村民看到这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好像不被祝福，议论纷纷。对，然后接着就是一个火车的场景，钱老师做了一些配器，上面用一些打击乐器，平交道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表示说，在那个平交道那边哦，
铁轨
上准备要殉情。好，然后到最后整个越来越音响越来越磅礴，然后有一个人的声音会从后台拿着麦克风大叫阿兰娜阿兰娜，很激动的喊了三个声音。那时候乐团是很大声的，它是透过场馆的一个扩音系统出来的，所以整个到第八乐章马兰姑娘，它的铺陈其实已经很剧场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你除了听觉之外，你也有一些视觉上面的一些欣赏。我是觉得这一部作品非常难得的地方。那当然前面七个乐章它有台湾几个族，阿美族的、周族的、卢凯族的一些音乐也都很精彩，所以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马兰姑娘这个作品。所以北四国邀我下半场马兰，对啊，
好，
又有合唱团，对
对，因为大家刚听完郑老师的分享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国乐里面有很多叙事曲这个各种不同的叙事曲它也都有故事跟内容在这里面，但是马兰姑娘比较特殊，它不是只有叙事而已，它把剧场的元素也带在这里面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大概不只在音乐里面可以得到故事的悸动甚至包含像刚才郑团所说的，就是它整个剧场的感觉会出来虽然不是像我们讲一般的舞台剧或音乐剧，但是已经把这元素放进去了，我相信你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那样的震撼跟情感的带动可能会更加深刻。
是
所以这次呢我们非常开心在519以这个跟郑团算离开这个台北市国三年了
对对，
转眼之间三年了，三年之后呢带来这个非常棒的新作3D 音像。我说不管它是不是 3D 的主曲了，我觉得光这样的一个卡司阵容，包含魏老师啦，包含这里面的就正团的指挥啦，包含这三位新秀，还有跟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合唱团的演出，甚至马兰姑娘刚听到这个音乐加上剧场的这些元素，我相信大家去的话一定会满载而归。
是，我再特别补充一下，作曲家刚才只讲到苏老师
对，
开场的云涌阿里山，那三 D 音像关乃忠老师，我想听国乐的这些好朋友们一定对关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是
一个华人的这个华乐非常具指标性代表性的一个大师级的一个
咕噜级的老师，对
对对，一个作曲家。然后下半场钱南章老师，虽然他不是国乐领域大家那么熟悉的但是他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作曲家，他也多次得到国家文艺奖。那国家文艺奖有一次获得的那个曲目就是马兰姑娘，所以我觉得都是大师级的作曲家。然后北市国魏静怡新生代的小提琴家，我是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常非常难得那也是暌违三年我离开北市国。我们今天录音的日期是4月30号，刚好是三年前的4月30号，本人就默默的离开了办公室。
三年整了
对，三年整，今天刚好三年前4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
哇，
对对
对，这今天选日期太好了，这个我跟郑团的这个缘分，看到他就特别开心，因为要不是因为郑团长的话，其实好声音不会有开始，这是真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就是因为要跟这个音乐家在疫情的期间嘛，就是希望能够分享一些音乐，分享一些音乐家的点点滴滴，才有了好声音的音乐而生。所以今天在三年这个郑团就是再回来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遇见，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也希望呢大家这个听了郑团长刚才分享这个 3D 音像，知道不管是作曲音乐家、歌唱家、合唱团，甚至苦心孤诣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元素放在一块的郑团长，大家可以知道519的这场演出是一时之选，
是
大家一定要进去。因为我常说进去场里面听音乐会它是一期一会，听得了这一场下一场肯定不会一样尤其是 每一根连这个声线今天跟明天都不见得会一样，
对
不对？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场机会，因为只有一场而已，
对，
是吧？只有一场，所以在5月19号下午2:30，好，是礼拜天，大家可以把时间定下来，好，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3D 音响的美好音乐声音。再次谢谢郑团长，也希望我们这演出圆满成功。
OK， 谢谢好哥，
谢谢，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